们请看哈巴谷三章四节啊，我们写在这里了。他的辉煌，这个指啊耶和华降临的时候，哈巴谷啊在异象中看到耶稣复临的景象，说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里射出光线，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这话多好，你看啊，他看到耶稣手里有圆锥形的光芒，就是由小而大的光线，射出光线，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赞美主，耶稣的钉痕射出光线，是他的什么？是他的荣耀。耶稣说，求你荣耀你的儿子，给我挂彩。这个真是怀师妹告诉我们，将来啊过了亿万年，你我如果能够到永久的天家，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，我们身上一切的伤痕都要消除。我们如果是残废的，到那个时候完全是恢复原状。而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子耶稣基督，他的伤痕一直是存在的，就是在他降临的时候，他的双手要射出光线，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感谢主。那么现在我们又回到出埃及记录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赐。上帝的恩赐就是他的能力，给摩西看见了。摩西的祈求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看到了，从耶稣的鞭上也射出光线，其中也藏着他的能力。好，下面呢我们看啊，他还说我要怎么宣告我的名啊，第二件事。那么宣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，请看三十四章啊，在这里第六节读起吧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。感谢主，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，也是他的名。在圣经里面呢，这个品格这个字没有的啊。哎呀，你说我们很讲究品格的嘛，啊，或者是人格的嘛，啊，人格这个字也没有的啊。那么这个品德也没有，那么是不是圣经不注意这个品格呢？不是，圣经这个名就是品格啊，就是一个人的性格。所以呢，你看他宣告他的名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他是什么？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。注意吧，他的名就是他的品格啊。所以你看耶稣也是这么说的，在他祷告的时候啊，在这个这里约翰十七章二十二二十六节，耶稣祷告说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，这个荣耀不是外表的啊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。注意吧，荣耀、名和爱是一码事，是一个东西。上帝的爱就是他的名，上帝的名就是他的荣耀。所以这里也是这么说的，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就不见的就是用肉眼看不见的，也必须用灵眼看见的，是上帝 的荣耀，这个荣耀就是他的名，也就是他的爱，因为爱是抽象的东西啊，肉眼看不见的，要用灵眼看。所以这里这么多话可以总结为一个字，爱，是吧？上帝就是爱。那么这里呢就把它分类了，就说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。这个诚实啊跟真理啊是一个意思啊，诚实和真理，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，就说这个道成肉身呐 啊它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所以真理就是诚实啊。那么下面呢又说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下面又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。那么有人读到这里就觉得这里是矛盾了，自相矛盾，刚刚说过你赦免罪过，现在又说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还有追讨他的罪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里头就有一个耶稣钉十字架，如果没有耶稣钉十字架，上帝不能赦免罪恶、罪业和过犯，是吧？所以这里头有一个悔改，一个认罪。对于受耶稣十字架吸引的人，对于悔改认罪的人，上帝是赦罪的。但是对于一个顽梗不化、不接受救恩的人，上帝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，必追讨他的罪。信耶稣的人，上帝向耶稣讨我们的罪啊。不信耶稣的人，上帝就向他讨罪。现在呢，这个讨罪这个字啊，我们在这个十条诫命啊里面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就说上帝是要啊追讨他的罪，恨我的，他说我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知道三次的，也是这句话。有人不理解，说怎么儿子还要为父亲受罚吗？啊，这个呢，我们可以请看呢以西结书十八章。18:1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。看呢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下文就举例子说，如果一个艺人呢生一个儿子是做强盗的，是流人血的，不行以上所说之善，反行其中之恶，13说他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下面14说，他若生一个儿子，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，便惧怕，不照样去做。17说，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定要存活。20说，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，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以上所说追讨啊，原文呢跟英文的译文差不多，就是 visit 啊，就是探望。子孙呢总要受啊祖辈，就是父母他们这个行为的影响，父母给孩子的榜样是好的，孩子学好的机会就多，要是榜样是坏的，那么子女呢就容易学坏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，是一个自然规律。我这里列一个表，是美国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家呀，他做的社会调查，对两个家族的调查，费了很多精力啊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一名罪犯他6代人的情况啊，他 他的后代有1500人啊，六代人了。其中呢，在调查的时候还有1200人呢健在。这些人里面有300人是讨气的啊，要饭的；371名是刑事犯；250名是刑期累计啊，130年；60名是惯窃；29名杀人犯；50名是妓女啊，就是在美国这种，这个不是私娼了，是他们有妓院里的妓女，就能调查的了。那么为这些人呢，这个纽约州为他们耗费270万美元，就是输送费啊，什么监禁费啊等等。那么这是这么一个丑恶的历史。还有一个家族是叫爱德华家族，是个英国人，英文叫 Edward 啊，也是六代人。那么调查的1344个人中，有295人是大学生，有13名大学校长，65名是教授，186名牧师，101名律师，30名审判官，75名军官，60名作家，60位公司经理。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呢判过刑的，还有一名啊是做美国的副总统。所以这个就又说明啊，这个父母对子女的影响。所以这个呢，也就是圣经里那个啊 visit 那个字的意思，就是是啊祖宗的罪啊，也看到了，就是在子孙身上也看到了，就这意思啊。这一个调查报告呢也不够全面，他光是调查2个人的这个情况。因为做这样的调查很费钱也很费时间，所以呢也只得啊就在2个人的历史上下功夫。如果调查的对象多一些，那么很可能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刚才以西结18章所举的例子啊也不少，就是儿子看了父亲作恶而惧怕啊，就是受警戒，反而呢这个做了个好人。而这个有钱人家虽然呢受很好的教育，也可能啊变成坏人啊，这个是社会上常见的事。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什么？上帝说追讨他的罪直到3-4代，也就是认定这一个事实啊，子女啊都是有思想的。一些坏人的后代，他可能就受到警戒而变成好人，而好人的后代呢，因为父母没有很好的管教他们，也会变成罪人，就是邪恶的人。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一个总的规律，就强调一个家长对子女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。我有一次看到了一个做母亲的打他的小姑娘，大概才3-4岁吧，或者是5岁的一个姑娘，脱了裤子给他打屁股啊，屁股都打紫了。哎呀，我就说怎么老的，你怎么打得这么狠呢？这个母亲说什么，为什么不打他，他骂我，这么小的孩子骂母亲还行啊？对呀，他这么气愤是有理由的。可是呢我后来想一想，他是学什么人骂得这么厉害，学啊骂母亲甚至啊。后来呢我就观察到啊，这个做母亲的啊也常在孩子面前骂别人啊，所以孩子呢是学母亲骂人。还有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啊教友，他们去聚会回来了啊，到了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比如说孩子们围着桌子，听到家长们什么议论当天在教会里啊听的道啊，批评牧师这个讲的不对那个讲的不好啊，甚至批评别的教友他们的行为怎么怎么不好，这样子呢背后议论人， 养成习惯了，那么孩子听到耳里也就容易啊照父母那样做，把父母讲的话传给别人，所以这个是一种自然的规律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家长的要特别注意，我们一举一动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很大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说，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这里一个年轻传道人叫提摩太，跟着保罗一同为主辛苦，而保罗说呢，他的这个信心呢、是从他母亲和他外祖母传来，也可以说是受他们这个影响，而也有这么坚强的信心。这个是少不了的，就是家长对子女的影响是很强大的。我记得我过去十几岁的时候，看到我母亲在晒台上一个人祈祷唱歌赞美上帝，我受到这么个印象。后来呢，我也效法他，也是一样的祈祷歌颂赞美上帝。这个我感到呢，就是我母亲给我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印象。所以我们呢，今天谈到的是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应该常常在祷告中停留在上帝的圣洁的气氛当中。我们祷告，我们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，脱离这个世俗的影响，而进入天上那个圣洁的环境。我们能在祷告的时候想到以赛亚，他敬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夫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这个撒拉夫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。为什么遮脸？因为在上帝的荣耀之前，自己的美容是显得丑恶的，所以要把它遮起来。两个翅膀遮脚，这个脚代表这个天使的服务他到处去为救人而服务。但是呢，在上帝面前，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功劳面前，他们的一点功劳算不得什么，把脚遮起来。感谢主这一幅景象使得我们进入天国的气氛，在那里只有上帝是荣耀的，而我们自己是卑微的。我们也要学那些撒拉夫一样呼喊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又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们如果能长久停留在上帝面前，思念他的圣名，瞻仰他的荣耀，我们也可能达到这么一个地步，就是天地都逃避了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们平时一直是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转，看到都是世俗的事物，所以我们每天需要停留在主面前，让我们能够见到上帝的荣耀。所以要用灵眼去看，要 从圣经里去看，想到那个白色的大宝座，宇宙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。我们要求主，说主啊，求你现在就叫这个天地心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。让我们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样，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然后要耶稣前来摸我们，叫我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让我们像他们一样说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所以我们未尝不能像摩西一样达到那个属灵的顶峰啊，就是什么都不求了，就是求一个什么，要向上帝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要在圣经中看到上帝的恩慈在我们面前经过，并且向我们宣告他的名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在这方面，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的信息是一致的。摩西他要求见上帝的荣耀，作为他在属灵经验上的最高享受。照样保罗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他就是基督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也是耶稣的祷告，要他的门徒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还有罗马第八章第二十九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荣耀又是基督徒经验的顶峰，这也是上帝赐给人的最大的恩赐。一个基督徒指望同耶稣一同得荣耀固然是好事，可是请注意，我们所求的是什么？是求上帝的荣耀，是求基督的荣耀。这也叫做良性循环。怎么叫循环呢？就是人求上帝的荣耀，而上帝要叫他所救的人得着荣耀。可见上帝的荣耀是救赎计划的终极目的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，耶稣论圣灵的工作说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基督徒常有荣耀基督的说法，我们说荣耀归主名，我们说传道人应该讲道的时候要荣耀基督，高举基督。根据耶稣这句话说，圣灵要荣耀我，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么一个真理，一个人呢，若是没有圣灵，他就不可能荣耀基督。所以我们就是讲道的人，若是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讲的道不荣耀基督，只能荣耀人，有时候还要荣耀自己。所以我们不论是基督徒 普通信徒也好，还是传道人也好，我们应该每天祈祷，求主赐给我们圣灵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，只有圣灵能教我们荣耀基督。荣耀基督不是很简单的事哦。耶稣说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现在我们回到出埃及记33:18，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。现在如果我们要向人显出上帝的荣耀，少不了圣灵，必须有圣灵用我们的口向人们显出上帝一切的恩慈在人们面前经过。只有圣灵能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人面前。在哥林多前书2:4，保罗说，我说的话，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愿主赐给我们圣灵，使我们能够表现这种大能的明证。阿们。